Thank you all, please.
谢谢大家，请赶快就坐。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
So welcome back.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有很多平行会议，我们有一些同事都去参加了楼上的一些会议。那么现在请大家赶快就坐，我们的会议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正在讨论议程十一，也就是同 GNSO 的会议。那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GNSO 的这个同事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有好几千的事情需要去讨论，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话筒交给Jonathan。谢谢 Jonathan 发言。我是 Jonathan Robinson， 我们之前也参加过你们的会议。我是 CWG 的副主席。那我旁边有 David Cake， 他是 GNSO 理事会的副主席，也是GAC 同 GNSO 的联络员。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希望能够花接下来的45分钟同大家进行简要的讨论，看看我们的工作情况。那么我要把话筒交给Manel。 我想说 Manel 他将会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介绍。那么谢谢大家，欢迎我们来这里参会。那么待会儿希望同大家进行讨论。 Manel 发言。谢谢 Jonathan。 那么我要简要的给大家做一个发言。那么 GAC 成员，我想告诉大家，GAC GNSO 协商小组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组，也就是促进 GAC 能够更早的介入 GNSO 的政策制定过程。而且我们也确定了这个 GNSO 的政策制定流程，我们参与 GNSO 政策制定流程的这个机制呢是这样的情况。而且我们不仅仅会讨论现有的问题，还会讨论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或者是现有的问题，比如说 INA 管理权移交和 ICANN 的问责制。另外，我们的这个协商小组呢，还要确保这些建议呢能够得到实施。另外我们也同意，就是要对这些机制GAC 要对这些机制进行审核，从而来确保在这些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什么公共政策的问题。另外我也相信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电话会议和交流呢都越来越多了，而且领导层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那这也体现了我们双方的秘书处也有了更为紧密的交流。另外呢，我还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协商小组呢暂时还没有讨论以下的一些问题，那其中呢包括早期预警或早期参与的一些内容，我们希望能够借此机会通过见面会议同大家进行讨论。另外呢，如果在 GNSO 制定政策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公共政策的话， GAC 能够提早的提出建议。 而且也能够在后续的政策制定过程中 GAC 也能够提出相关的建议，这就是现在的工作状态。最后我还想指出一点，那就是一年的这个试点计划呢，也已经结束了，这是在我们一年之前确定的了 GAC 和 GNSO 的这个联络员。那我也相信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这个机制呢是非常有效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同意将这个职务呢继续延续一年？那我想把话筒交给 Thomas， 看看你们的看法。谢谢们呢。那么有关 GNSO 的这个联络人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而且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全面的审核。我想说的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因为我们讨论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我自己呢也没有同 GAC 成员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所以呢我是接受 Manel 的这个提案，那就是对这个试点项目的继续延续一年。那当我们的这个移交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有时间再来讨论这些细节问题了。谢谢，我们是可以继续延续这个联络人机制一年的。谢谢 Manel 和谢谢 Thomas。 我是Jonathan。 首先呢我想说 GAC GNSO 协商组的工作主要是处理现在的 ATRT 的这个建议，那就是对 ICANN 的整个的审核，那这其中包括 GAC 我们和社群都能够受益。如果 GAC 能够更早的加入 PDEP 的流程的话，其实是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所以呢 GNSO 和 GAC 也已经启动了项目，确保同事能够一起合作来制定这些机制。很多同事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而且我们也没有很多适当的机会把这些内容确定下来，而且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 PDP 的流程，所以呢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审核。也许我们需要通过三次的完整的 PDP 的这个工作才能够把这个问题确定下来。
那我们采取这个前提的方式呢，就是考虑到它的款项，也就是现在我们进行的是一个事情，并且呢以及未来的这个预算，这样呢它只是这个款项只是来这个赞助它的旅行和的差旅费，它没有一个这个工资，并且呢这个是通过这个 ICANN 他们这边进行协调来进行支持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呢在我们的这个礼拜三的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之外呢，我们还要批准也就是这个职位的Mason 他想这个进到这个职位来，所以我们礼拜三我们还要投票，然后就是同意他能够接手这个职位，所以呢也就是这样我们能够得到GAC 和这个 GNSO 他们在广泛的这个建议方面的咨询的推出，然后并且呢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共同合作未来一年。我想呢这个我们应该停一下，应该来讲到我们这个第二点，这也是讲到了 GAC 和 GNSO 我们的这个咨询工作。那我们在给你更新信息之前呢，我觉得应该讲一下这个第二点，就让 Mason 他接手来给我们补充一下，看关于这个早期参与的事情。谢谢。我现在就是这个补充一下 Manel 他刚才提供的这个更新信息，我想再把我们进行实施这个早期这个介入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是怎么做的。曼纳奥他是我们盖克这边的这个代表呢，他是同意，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工作关系上方面呢，作为一个作为这个问题的范围呢，我们所做的这个推荐意见就是，他描述了盖格是如何来，就是关于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他的这个报告是怎么创建的。如果问题出现呢，在这个 GNSO 他的政策制定方面，尤其是在这方面，我们一旦收到了盖格这边有足够的时间给我们提供他们需要提供的这些建议，那这会儿呢，我们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初始的报告中已经包含入内了。如果呢他们给我们建议之后，那我们 GNSO 呢就被告知这个建议，然后 GAC 呢就把我们也包含在他们的报告里面，来告知我们这个 GAC 他的这个立场如何。然后呢在这个文件出笼之后呢，GAC 呢就被通知到他那会儿呢应该把他们的建议，这个也叫quick look mechanism 这种机制，很快的参看机制，然后他就会告知这个 GNSO 他是否需要在这个公众的政策方面是否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呢那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否对 GAC 有任何的兴趣啊，这样也就使得 GAC 他能自己从内部开始进行他的一个建议的流程，然后来向我们提出他们的意见。所以这整个这个流程呢，这个是第一次这个 PDP 的流程推出的，并且呢这个咨询小组他们是最终把这个流程进行了定稿，那在这个 PDP 的董事会之上呢，他在最初的初始的这个流程中呢，他就是来收集他的数据。我们知道我得到了盖克的意见之后呢，他们的初始报告之后呢，然后呢就把我们的反应和反响向 GAC 的秘书处提出来，然后呢这个也就放到了 GAC 工作的阶段工作中，然后呢公众就被通知到，然后会很他们这个 GAC 的秘书处已经告诉我们，他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之后会很快的发布出来，公众也就了解到了。那么呢现在呢也就经过了我们政策制定的另外一个阶段，然后看看是否还需要更多的一个机制来作为我们GAC 提出建议的和像GNSO 关系方面的有任何的这种咨询的意见，尤其是在政策的制定方面。 Jonathan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谢谢 Mason。 Thomas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这会儿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会儿就应该来收听这方面的意见，否则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其他的工作。谢谢。就是除了刚才讲到了来这个改进我们的沟通，那么呢我们 GAC 也是会继续支持你们的工作，这也包括我们有一个 GNSO 的联络员，他会很快的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快速的机制我们可以使用。所以呢盖克各位成员大家可以发表意见，如果你有什么意见要讲的话请讲。英国代表您请。感谢主席，感谢 Jonathan 还有 Mason。 我唯一想强调的就是就是在这个快速查看机制的时候呢，这个没有把盖克成员给排除在外，就是一旦他们开始准备在这 GNSO 里面有任何发展的话，我就想知道在这方面大家的意见如何，而且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机会吗？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回头的流程过程中呢，如果有政策方面的需求的话，我们也不会排除GAC成员在外。谢谢您的澄清。还有别的什么意见吗？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了。我们下一个项目的就是向大家快速的讲一下我们的政策的问题，这样你也就知道我们现今的局面如何。所以让 Mason 继续说。那这个 GNSO 我们现在面临了好几个问题，我想给大家强调一下，有一些呢可能跟这个可能 没有介入到公众的政策的事情，或者跟盖克没什么关系，但是最起码盖克成员呢也可以被告知。一个是这个政策的制定的活动呢，是有关 GTLD 的注册数据的事儿。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 GTLD 的新的轮次，而且呢，所有的权利的审核机制，Legacy TLD 和这个新的 TLD， 那这也是我们这是正在进行这个轮次的新的 TLD 的我们的政策方面所涉及的问题。那对于这个现今正在进行的呢，我是希望在会的时候大家都要投票，在 GSO 礼拜三会的时候要投票，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最终的推荐报告出笼，然后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政策实施的一个报告，也就这样能够使得 GNSO 能够自我描述，向社群表达我们的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我们的政策的实施是怎么回事，那这样能够避免困惑。而且呢，在这个翻译和这个音译这方面呢，也有一个政策的出笼，也有一个最终报告。我知道盖克很多成员他们也对此做出了贡献，提出了贡献意见，这是我们要做的日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要做的事情。谢谢 Mason。 我知道这个正式的那一点就是讲的是政策实施的这一块，那您的这个关键这么大的项目，您的关键的项目是 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那现在很明显的就是一点有很多的区域呢都需要非常具体的这个做法，那么 GAC 呢也参与了这个部分呢，那 GNSO 的工作组呢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机制的，这样它不会用它现在的机制来取消从前的那个已经存在的这个机制，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与大家合作进行咨询的这个意见的咨询，这样呢让大家能够努力的共同的合作来提供向董事会提出我们的政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成效的一个工作，并且能使我们的工作继续的有效的进行。那么下一项呢就是第三项，这是我们希望跟大家共享的一个倡议并且进行讨论，这个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一起工作的一个机制，那我让David Cake 来接手吧。我说话之前呢，我是想讲一下这个政策实施的工作组的事儿。那我们的政策的这个流程呢，这个 Cake 有的时候对于这个政策制定有时候感到特别的困惑，因为这个我们这边在收听 GAC 那边意见的时候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呢为了避免将来以后会出现这种事呢，我们应该早先的越早将我们的这个 PDP 的流程进行整合就越好。那我再讲到 GNSO 的一个新的倡议呢，很简单，我们就是打算就是出版一份一个公报，就是反响公报。我想强调呢，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机制，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那它主要的意思主要的这个企图呢就是向告知董事会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比如说这个 GAC 我们公报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如果对这个 GNSO 这边有什么兴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立场进行澄清。比如说在这个政策的制定方面，或者呢我们也会讲到这个 GNSO 我们的政策制定也正在进行，然后这样呢我们可以澄清很多的困惑，然后呢并且提供这个给 GAC 提出咨询意见的机会。所以呢在我们达成这个政策制定方面达到共识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进行澄清。当然有的时候 GAC 的公报时候也会讲到 GNSO 的流程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正式的机制。 这个不会改变任何这个政事方面的关系。那董事会呢？他们有的时候必须要在整合的这个基础上进行工作，做出政策方面的咨询意提出政策方面的咨询意见。所以这是完全补充性的一个事情。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 GAC 呢，他在对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呢，就是也能够帮助我们，也会帮助关于这个政策的发展的流程呢，做出有很好的理解，提出给一个机会。那对于包括这个 GNSO 现在已经制作的政策，不会把它排除在外。所以我们任何时候制定新的政策的话，我们会告知您，我们不会把您排除在外。而且我们也会讨论到这个意见的咨询意见的推出。这并不是打算说是要把 GNSO 所有的意见都包含在内，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实体，它带有很多的不同的社群，它是在里面参加，所以没有办法就是面面俱到。所以呢，我是会告诉您，这是从整体上来看，我们这个 GNSO 我们是这么一个立场，我们可以告知董事会。我们没有打算说是对 GAC 的公报要进行发表什么意见，应该是什么在什么时候，或者是否对那个新的 GDIT 有什么这个影响啊。但是呢，一旦涉及到董事会，我们想让董事会，我们不想假设这个董事会对我们 GNSO 的立场这个有这个假设的或者猜测的这种地步。我们只是需要来进行澄清我们 GNSO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所以它是一个非正式的机制，我们希望它能够协助我们的沟通，并且能够直接的，尤其是 GAC， 我们 GNSO 是如何在不同的问题处理上，在 GNSO 的利益上面，我们是如何运作的。我只是讲到了我们是怎么做的，但是没有说是我们具体是做了什么。所以呢，就是一旦我们这个 GAC 公报出来之后，我们会向大家告知我们的反应如何。谢谢。也许您这会儿可以提问了，或者是发表评议了，关于他们的新的倡议，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美国代表您请。感谢主席，感谢 GNSO 过来的同事给我们的意见。我们最近都处于一种挑战的地位，尤其作为 GAC 的这个 GNSO 的联合组织的成员，我们现在很多的工作量大增。我想提醒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建构性是有多么的有帮助性，因为我很高兴听到您的最新的倡议报告。那我们会继续来改进，并且理解我们的沟通。同时我也想到，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那个 GAC 能够再继续讨论我们休息之前讲到的关于这个移交提案的事儿，还有问责提案的事儿。我们是问到了 GAC 的角色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回忆起来，从我的国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是应该在这个公共政策方面提出建议，尤其是那些悬而未决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们是代表 GAC 来提出那些域名方面的建议。那尤其是那些特殊进行的那些项目，这样给了我们一个，我们提出这个咨询意见，这也等于给了我们一个路线图，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谢谢美国。大家有什么问题要讲吗？那关于我们第三项内容有什么意见要讲吗？ 好，英国代表您请。感谢主席。就是很简单的说一句，我觉得大家就您的这个倡议是非常有价值的，并且对于增强我们的沟通以及相互理解，还有 GNSO 的立场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我绝对支持。哦，感谢您积极的意见。还有别的意见吗？或者是评议？我们还有20分钟，可以进行意见的交换。在这个 Anna 的移交啊，以及增强本泽治方面，大家有什么意见要讲吗？汤姆斯，我想讲，我有几个意见，我说一下，然后再看看我们怎么样。我们对于礼拜三的会议想做个提议，就是来这个 CWG 最后提案的，把它提交给 ICG 的这个工作，我们是要关于这个内容呢，想讲一下。所以呢，我们那个动议呢，我们想研究一下它的这个用词怎么样。我们过去几天一直在讨论，就它的具体细节来讨论。那在这个动议里面呢，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我们要最终定稿，所以呢，在这会儿呢，我们对此有一些考虑。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对这个动议进行批准，我们会讨论这些细节，而且是在那些这个选区组织开会的时候进行，在不同的组织中进行讨论，来做出决定，并且把这个决定呢带回给GNSO 委员会，礼拜三带回来。我们在礼拜二的时候有时间可以开会，礼拜二晚上的时候，在选区开完会之后，我们可以碰头。如果那会儿呢有什么争议的话，需要处理，或者有什么疑问需要解答的话，我们那会儿可以开会。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讨论，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状况。那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的话，或者是你有什么质疑的话，或者是还有什么共享的想法的话，请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欢迎你的意见。谢谢。谢谢您刚刚给到了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处理现在的这个 CWG 的这份提议。那我们也非常感兴趣你们对 CCWG 的看法又是怎样的。我们要请台上的同志再给我们一些看法。伊朗代表，谢谢 Jonathan。 我们理解呢，就是你的提议已经完成了，可以提交给 ICG 了，但是你们要等到章程组织给出评论之后才把这个提案提交给 ICG。 那么我想问的话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你是要处理章程组织给你们的回复吗？还是不处理就把你这个文件提交给 ICG 呢？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处理我们的评论。Jonathan 发言，谢谢。我想说呢，首先我坐在你面前，我是 CWG 的主席，所以我代表我们的主席和副主席。以及我想说呢，这一份提案现在已经返还给了这个章程组织，那其中一个章程组织呢就是 GNSO。GNSO 也对这份文件进行了审阅。GNSO 的审阅方式呢，主要是在周二的时候同社群和选区进行讨论，然后呢，在周三的时候把这份文件返还给 GNSO。 所以也许您可能会对我自己本身戴两顶帽子有一些混淆。那Thomas 发言，是的，我们想说呢，现在这节会议是 GAC 同 GNSO 之间的讨论，那么我们要把 Jonathan 的职位定为他是 GNSO 的主理事会的主席，而不是 CWG 的主席。那么还有没有人感兴趣，就是有关表决这一块，这个表决到底是怎么去进行呢？是内部的这个社群或者是选区进行表决呢，还是在理事会就有一个表决的程序呢？你如果出现了分歧，你们又该怎样去解决呢？你们怎样去在这一块处理各方面出现的问题呢？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谢谢。 Jonathan 发言，理事会呢主要是处理正式的事务，那正式事务呢是有一个动议的，那这些动议呢是由理事会来进行表决的，而那这些理事会成员呢，他都是 GNSO 的成员，但是他们也不一定会一定会征询他们的这个选区他们需要怎样去进行表决，他们的表决的过程中呢有各种各样的机制，他们毫无疑问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 CWG 的，我作为 CWG 的副主席呢，我想说这个表决呢我希望它是一致的表决，但是在 GNSO 的过程中任何动议的表决并不一定是一致性的共识性的意见，那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表决的通过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动议。好的，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和评论？伊朗代表有请。谢谢主席。您刚刚解释的这一块呢，是一些内部的内容。那你们的内部问题同 ICANN 和 GAC 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们的内部流程。Jonathan 发言，谢谢。的确，你刚刚指到的是一个内部流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说我们现在一共有五个章程组织，也就是 CWG 一共有五个章程组织，那么每一个章程组织又该如何决定批准这个 CWG 的提案，这是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他们是不是要通过表决或者是通过表示哼哼来表示支持，还是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来表决，这根本都是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每个章程组织都有他自己的这种流程。谢谢 Jonathan， 谢谢你的澄清，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因为我们已经同 ESSEC 进行了讨论， ESSEC 他们告诉我们了他们的表决方式，他们的这个处理方式，那也给到了我们一些建议，那很高兴 GNSO 也给到了我们他们的这个看法。我们现在还有14分钟，也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问责制这个问题，看看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在审核这个问责制这块，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以及你们的工作是怎样的？能不能同我们进行交流一下？那么如果任何人任何 GAC 代表有意见或问题的话请提出，荷兰代表有请。谢谢主席，我们希望了解，我们都知道现在有 CWG 和 CCWG 两份提案，那么毫无疑问你们只需要支持 CWG 的这份提案，但是在 GAC 中我们也有对此进行讨论，那就是 在某些情况下是有一些条件的，有些 CWG 的工作呢是取决于 CCWG 的这份提案中的工作的，所以我的问题呢就是，那么你是需要正式支持一份提案呢，还是你们需要提出一些条件呢？ Jonathan 发言，你的问题非常好。那么在波伊路塞利斯会议中呢，我们将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表决。那就是首先第一，我们要批准是不是通过 CWG 的这份提案。在都柏林的会议呢，我们预期将会在那次会议上处理是不是批准 CCWG 的提案。那我希望呢，就是在应对问责制的工作时呢，我们将会寻求 CWG 的社群的一些意见，然后让我们了解更多信息，了解他们的条件是什么，然后呢才会通过正常程序来审阅 CCWG 的这份提案。所以呢，在本次会议上我们将会表决对 CWG 提案看是否通过，然后呢在之后一定时间内我们将会选择一个时间来批准 CCWG 的这份文件，而且我们要确保 CWG 是不是能够满足它的要求，而且还要审核 CCWG 的这些文件呢是不是能够同 CWG 的文件表示兼容。另外，那这一毫无疑问也不是问责制工作的结束，这只是问责制第一阶段工作的结束。那么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看到伊朗代表想发言，谢谢。您能不能澄清，在您进行表决 CWG 提案的过程中呢，你是不是会考虑，或者是你是不是有意去考虑对其他的一些内容进行一个澄清，还是你只是只针对 CWG 的这个提案进行表决呢？那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澄清的话，你会不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澄清，或者是能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些服务呢？ Jonathan 发言，我说呢，我要诚实的说一句，那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也不能确定。我想说理事会的这个动议呢在背后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隐藏的东西，那这是公开的，只要是有一个动议，而且是这个动议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表决过程中也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个动议可以在接下来两到三天之内呢得到修订，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动议可能会对某些地方进行强调，比如说哪些地方需要加强呀，或者是等等这种动议。所以我想说，从作为 CWG 的主席呢，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确定哪些内容是需要得到额外的工作的。我们首先不要把这个问题弄得太复杂，我们是作为 CWG 的主席呢，我想说我希望章程组织能够支持我们的提案，然后对这份提案中的一些内容呢进行一个强调，来告诉我们哪些还需要进行加强，但是总体来说是支持的。谢谢。 Thomas 发言，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好的，埃及代表，我想就您刚刚的这个回复做一个回应。问责制 就是 CWG 的这个提案中的一些问责制的内容必须要得到强调，因为这些工作它是取决于 CCWG 的工作的，所以这些到底是确定还是要有条件的呢？谢谢埃及代表，我是 Jonathan。 那么 CWG 的提案呢，在这编制过程中呢，是同 CCWG 的这个所确定的问责机制有着紧密的联系的，所以在我们进行在周三进行表决的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是在通过这份文件，而且其中是含有条件的，因为某些内容是必须要取决于 CCWG 在接下来三个月的工作的。所以这就好像是两辆火车同时进行这个相向同向运动，那么这两但是有一辆车呢开得更快一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必须要考虑两辆车的速度，然后来确保两辆车最终呢能够步调一致，最终把这份提案呢同时提交给 ICG。 那么作为 GNSO 呢，我觉得我们不会再添加其他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早已就在编制提案的过程中考虑到了。那么 GNSO 的工作呢，就是现在这些条件已经满足了，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希望在GNSO 的成员中呢能够通过批准这份提案。谢谢。还有其他的问题和评论吗？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我们现在有五分钟的茶歇，那么谢谢 GNSO 的同事，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再次见面，祝你们今晚愉快。五分钟的茶歇时间，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议程十二，在五点钟的时候正式开会。谢谢。